国有资产资金中心爆雷，金融海啸信号，中共政府债投资国资打包毒药，银行消失增速 200%， 今年超过9000家。美军梯自行生产战略，迷你精炼厂遍地开花。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我哋嚟讲下中共金融系统性溃烂嘅故事。财新网礼拜一嘅报道话，11月底，资金中心爆煲，涉及嘅金额超过200亿元，投资者近万人。理财爆煲嘅案例此起彼伏，点解偏偏要关注呢一间呢？要知道呢、这个资金中心之前作为国资控股嘅地方金融交易平台，2013年成立嘅时候，浙江省财政厅旗下嘅浙江省金融市场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0%，以国有资产控股标签吸引近万名嘅投资者，仲曾经进入杭州市民卡平台。11月27日开始，投资者在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官方应用程序中投资的部分产品无法查询历史交易，产品到期提现迟迟不能够到账。11月28日，平台的提现功能已经完全停止，包括产品转让的提现，其他产品的到期提现都不能够进行。12月6日，几百名投资者前往爆煲产品的资金使用方，亦是这次爆煲的多只产品增信方，长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位于肇庆的长源大厦，现场并未有获得兑现的方案。报道说，资金中心其各有资产背景股东，仅投资省内的国资项目，被不少的投资者视为较稳健的地方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关键是投资者知不知道这个融资平台都买些什么呢？自己都买了什么呢？报道说，资金中心最初在浙江省湖州市等地承接了多个投城类债权融资项目。一位早期参与业务的员工回忆说，那阵时五水共治，大拆大整，地方政府普遍都没有钱，金交所成了补充性的融资渠道。一位投资者表示，爆煲的多个产品的底层资产都是长远关联公司自行包装的应收账款，将赖尾资产重塑为可回收债券。一位投资者说，长源集团在安徽阜阳还有烂尾的楼盘，目前宏观经济环境下，地产资产能够变现的难度增大。就在危机爆发之前，2025年的6月份，长源资产已经紧张的同时，仍然通过开曼群岛的公司斥资 22.95 亿港元收购香港海昌海洋公园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报道说，是不是有转移资产之嫌呢？今天讲的这件事就是提醒我们，在中国大陆的银行买了国企和政府的理财产品的老乡，这个资金中心只会是国企三资化爆煲的一个开始。国企三资化爆煲是什么呢？记得之前我们给大家讲的斥资卖铁的鬼故吗？感兴趣的想补课的观众不要着急，可以重播我们10月21号的节目，之后会放在留言区。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在乎是睡不好和觉得好累，有调查发现有不少人经常有睡眠上的困扰，而在职场上呢，更有很多上班族长时间处在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况。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中的补气和安神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是放松心神，搭配有助于舒缓紧张的草本，作为忙碌生活里面的保养选择。这里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医疗。如果有不舒服，请务必咨询医师。这款产品是节假日送礼的好选择。而家落单，输入折扣码 888， 即可以享受专属节日惊喜。当时是10月16号，湖北省长李殿座在武汉市调查研究各有三支管理改革时讲了一句话：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就是将毒药包装成假药卖给中国的家庭。谁买了理财产品，买了股票，买了这些债券，未来蚀的钱就是谁的养老金或者是血汗钱了。微信号容中财经揭露了这个骗局的玩法。比如湖北的案例，武汉红山人工智能大厦6年前还有一栋入住率不到30%的鬼楼，通过资产证券化在上交所发行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一次性融资3.01亿元，废弃矿山变身国内首个氢能仓库。公交集团用未来票款收益权融资6.01亿元，轮矿深矿权换来了银行18亿授信。报道说还有天津玩的串珠成链、北方国际信托的盘活、津神一号不动产信托将投诚公司手里面的零散的写字楼、停车场、商铺打包入信托，解决了长期困扰地方各自的难题。单个资产太小不值钱，但是一起打包就可以拿来融资了。青岛华通集团将企业信息核验数据集列为无形资产，南京扬子国资竟然将3000户企业的用水脱敏数据都计入资产那里。换句话来讲，就是中共的企业政府还不上债，需要钱，怎样办呢？想尽办法将中国百姓的钱挖了出来，于是就将什么垃圾啊、毒药都包装成资产，通过理财、债券、股票将中国家庭的钱压了出来。从时间上来看，就是这边的国资暴雷，那边的地方官员令到国企继续顶风作案，将毒药包装成假药继续压钱。大 boss 中共就是继续举债摊大饼，等中国人继续接货，而氹得百姓买这些有毒的理财产品的银行则开始偷偷地消失了。火星宏观账号发文分析了一组数据，2024年中国 GDP 为18.96万亿美元，人均13436美元，而根据国际金融研究所 IMF 发表的报告，2024年中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投融资平台等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为109.2%，因为无法获得中国公共事业部门债务的数据，所以这个是中国人均13436美元低估的政府杠杆率。这个是什么概念呢？2003年的日本政府杠杆率为108.2%，和中共粉饰之后的杠杆率差不多，但是当年日本的人均 GDP 接近40000美元，是中国人的3倍。什么意思？就是当中国人已经在1.3万美元的人均 GDP 水平时，中共政府的借债率已经降到了主要经济体4至6万美元的政府杠杆率水平。客观科学的数据比较对我们说，中共政府杠杆率其实已经严重透支了，这个不是结论，只是个现象。要问的问题是，透支的是谁个呢？答案显然是中国的家庭。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中共国企支持的资金中心爆煲，是不是只是一波中共金融大海啸到来的预警呢？而且很多人买理财产品的银行已经加速静静地消失了。第一财经记者梳理最新数据发现，截止10月8号，年内因合并或者是解散而注销的银行已经达377家，较去年全年的190多家大幅增长。与此同时，银行物理分行正在加快减少。 今年已有超过9000家分行获批退出，较去年同期增幅超过200%。报道话，从深层动因嚟睇，风险化解系首要嘅动力。之前部分村镇银行风险问题突出，消失咗，风险就会消失咩？喺12月5日嘅节目嗰度讲，吉林省延边农商行违约。农行推卸责任的故事中，这个就是中共采取的令到风险银行默默消失的措施失效了，背后真正的雷无声地炸了。所以从银行静默地炸了，到各资融资平台爆煲，每一个故事深挖下去，这些都不是个案，是中共金融体系的系统性溃烂的信号。垃圾资产证券化，银行静静蒸发，债务杠杆失控，如果中共人为咁制造嘅呢一场金融海啸真嘅到嚟，咁样真嘅系正将中国家庭嘅血汗钱拖入咗深渊啦。稀土供应链而家系美国国家安全嘅阿根里斯嘅死穴。最新嘅好消息系，路透社最新嘅报道引述美国陆军表示，将同爱达荷国家实验室以及梯唐黄金矿商永续资源共同推动开发一系列小型精炼厂，用来生产制造子弹、装甲和其他武器的关键矿物，目的是建立国内来源，摆脱长期由中资矿商掌控的这些关键原料。军方首先锁定的矿物就是梯，这个是美国军方该战略性计划首次被披露，不单只是供应链的调整，更是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重大转折。陆军表示，虽然不打算大规模为民间生产矿物，但是这种小型化方式可以令到军方获得稳定供应，不必依赖通常规模庞大，主要聚焦同如铁矿等大众商品的商业精炼厂。如果成功，华盛顿将进一步为钨、稀土、硼等美国政府认定的关键矿物开发精炼厂。报道说，这座精炼厂每年可生产7至10公顷的三流化梯，远低于商业精炼产量，但是足以满足平时陆军需求。如果爆发冲突，陆军可以增设更多的迷你精炼厂。美国自1960年代以来就未曾生产这种梯，为什么现在要重新生产呢？为什么首先是梯呢？报道说，美国陆军是在2021年发现中共停止运送三流化梯，导致军方一年库存快速耗损，只得紧急向印度等地寻找替代来源，用于制造子弹底火，亦就是子弹底部的那粒底母。美国陆军弹药采购顾问马克梅兹格说，如果没有三流化梯就做不出底火，没有底火就做不出子弹，没有子弹的军队就只会是搞阅兵了。爱达荷国家实验室将在未来6个月测试这座设施，如果通过，将由这个试验室为陆军同获得摩根大通同亿万富豪约翰·保尔森支持的运营。官员表示，其他矿物的精炼厂未来可能设在军事基地或者是联邦政府土地上。据路透社今年3月曾经独家报道说，川普政府正考虑将金属精炼设施设在美国的军事基地。这边美国在加速，中共也在加速。根据零对冲网站上个礼拜引述香港的南华早报报道，中共运行了全球首座土基熔岩反应堆。报道说，这个是首次在反应堆中将土转化为铀，这个是历史上的首次。其原理是透过一连串精准的核反应，自然界存在的土-232吸收一个中子后变成土-233，接住经过转变转为钼-233，最终生成铀-233。这个是一种强大的核燃料， 能够持续维持核分裂链式反应。虽然这项突破是由这个月先由科技日报正式公布，但是这座土基熔岩反应堆其实已经运行了多年。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李青春向该媒体表示，自从2023年10月11号首次达到临界以来，这座土基熔岩反应堆已经稳定透过核分裂产生热能。虽然美国目前仍是全球最大核能生产国，但是这个地位很快就保不住了。不过尽管中国投入巨额资金和人力要成为全球核能创新的超级大国，却面临由燃料严重不足的困境。当前核能产量增长是由中国主导，但是由供应链却被俄罗斯掌控。俄罗斯拥有全球近一半约 44% 的铀浓缩产能。中共近年来大量采购俄罗斯的铀，但是依赖进口既具风险，亦和中共的能源自主和国际能源霸权的理念背道而驰。俄罗斯在核燃料供应链的超大份额已造成一定风险和市场波动，因为克里姆林宫毫无掩饰地会将浓缩铀当作政治筹码。土比铀更加丰富，更容易取得，这个意味着理论上可彻底解决中共核燃料问题。据南华早报报道，仅内蒙古一处矿区的土储量估计就足以能够令到中国全国用电超过1000年。来看看中美科技战的关键行动。川普总统昨天同意向中共销售辉达 H200 晶片，同时暗示辉达将向美国政府支付 25% 的 H200 晶片销售额。舆论都好关注。不过英国金融报道话，尽管川普批准了出口，中国仍将限制辉达 H200 晶片的供应。作为主角的中国大陆的行业人士怎样看呢？财新网报道话，目前尚不清楚中共会不会允许中资企业购买。拜登政府任内多轮对华出口管制后，辉达基于上一代架构 HOPA 是在2024年一季度面向中国市场推出的特供版 AI 晶片 H20， 是中国大陆企业能获得的最先进 AI 晶片。在2025年6月的中美经贸谈判后，美国放宽对 H20 出口限制的态度。与此同时，彭博社报道指出，美国政府官员正在探索为 AI 晶片配备定位追踪器，之后8月份宣布要求辉达上交 15% 的 H20 对华销售收入，以换取出口许可。不过安装晶片追踪器这个消息吓亲了中共。7月30号中共的国家网信办公告，当日其约谈了辉达，要求辉达就对华销售的 H20 演算力晶片漏洞、后门安全风险问题进行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同时包括运营商和互联网云厂商在内的中国主要需求方都不敢扩大辉达晶片的采购，于是国产晶片攻城略地。对于这次开放辉达 H200 进入中国市场，是否影响中共国产 AI 晶片的市场呢？报道说，产品方面绝对性能上 H200 不仅领先于此前的中国市场无法获得的 H100， 更大幅领先于中国特供版 H20。 相比之下，国内的 AI 晶片第一梯队现在是 AI 大规模训练任务上，性能只是和 H20 差不多。而辉达最大的优势在于生态，现在绝大多数大模型都是基于辉达 GPU 架构的设计，并且利用辉达软件生态开发。无论是华为升腾还是寒武纪的 AI 晶片部署，都需要对模型进行重新适配。从需求端来看，国内 AI 晶片主要来自两类市场，一是政府主导的自选中心和运营商的信创市场，二是相对市场化的互联网云厂商。第一类在中共的要求下， 得唔得都已经换成咗国产晶片。不过中国互联网公司仍需要挥达 AI 晶片训练大模型。一位国内云厂商人士向财新网表示，第二类以互联网云厂商为主的市场国产晶片较难成为突破。云厂商 AI 大模型的竞赛争分夺秒，培训的效果更好，不用额外配备的辉达晶片仍是第一选择。目前国产晶片只能够达到 H20 同级的算力，从商业判断辉达 H200 无疑是最优选择。此前即便是特供版 H20 云厂商亦愿意加价购买。这次 H200 能不能够买仲是核心，即使是加价辉达晶片，对于大模型训练来讲是有其价值的。融同半导体咨询首席执行官吴子豪提到，没有一家云厂商将国产晶片当成主力，而 H200 进入国内长期对国产 AI 晶片并不是好事，因为对辉达的生态依赖可能无法扭转。这个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国企被绑架，必须用国产晶片，而阿里、腾讯、字节、百度这些云大商本质上就是全球 AI 竞赛的中共队，私底下他们都知道自己 AI 大模型训练缺算力，缺到心慌。国产晶片还在 H20 级别访客，性能差了一橛，适配模型还得重写代码，浪费时间浪费钱。所以这些中共国家队的云厂商他们早就忍不住了。所以这个报道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画风，不单止是国产就是不得，还能够看到被中共绑架的 AI 产业最分裂最尴尬的现状。总结一句是，上面不给用最好的，自己又做不出来最好的，只能够偷最好的。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剧情，有没有一些东汉末年黄允考斯美人计呢？宋貂蝉离间董卓和吕布的剧情呢？川普版离间计，虽然川普的战略是对中共轻声细语，但是由美国前总统里根总统亲自设立的非盈利机构里根总统基金会和研究所，最新的2025年美国国防民调显示 ,65% 的受访者支持对中国实施严格的先进 AI 晶片出口管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